哥伦比亚的可怕。刚才我们谈了哥伦比亚的美丽，那么美国人，就在我开头说的时候，美国人其实对哥伦比亚的评价是很糟糕的，你知道，可怕的国家，混乱的国家，没有秩序的国家。他这些说法，是空穴来风吗？也不是，因为哥伦比亚也有可怕之处。我说的美丽，是在人民当中，你和人交往的时候，心底当中那种美丽的东西，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哥伦比亚的可怕也是有的。我先谈一下毒品。哥伦比亚除了盛产鲜花和咖啡以外，它世界上还很有名的一样作物叫做可卡因，叫做这个罂粟，叫做毒品。它除了农业种植以外，它还要进行一种深加工，产品还很多样化，据说口味也是多样化的，满足世界特别是美国人的不同口味。这个毒品占他国民收入，政府当然收不到这笔钱，但是整个在黑钱这个领域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情况也是蛮可怕的。我去的1993年的时候，当年有一个最有名的毒枭叫做巴布洛·埃斯科瓦尔。这个毒枭后来在2年以后被击毙了。他曾经竞选过哥伦比亚的市长，后来想竞选总统。他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是个很受大家欢迎的人，而且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很好的一个人。你看，他想竞选市长，竞选这个国家总统，但是怎么就变得很糟糕，被大家认为是毒贩子呢？因为他到处捐赠，他捐赠医院，捐赠体育馆，捐赠学校，干了很多所谓的善事，大家开始对他的收入进行某种怀疑。这个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原罪的问题，也有讨论这个慈善的问题，这是个很矛盾的。巴布洛·埃斯科瓦尔，这个我说这个毒枭开始干了很多好事，干这么多好事反而引起了外界一个注意，怀疑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他的正常的生意是药店，很多人替他算账，药店的生意不可能做得这么大，而且捐出这么多东西来都是无偿的。结果发现他是哥伦比亚最大的一个毒枭。他的经济实力到什么状态，我跟大家描述一下。他被发现成毒枭，从台面走到地下的时候，他曾经跟哥伦比亚的总统，那年的总统是名字我给忘掉了，他跟总统呢曾经做过一个交易，私下交易，说能不能我们做这么一件事儿，我把哥伦比亚的国债大概是上百亿美元给还掉，然后你放我一马，让我毒品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好，或者说作为一种正常的贸易手段也好，你给它合法化。这是没有一个总统敢做的。尽管在南美你知道，在南美对于毒品交易这件事情本身持有两种观点，因为我们中国是深受鸦片这种毒害的一个国家，我们对毒品绝对是深恶痛绝的。就是说，但是在南美那个地方，它是一种商业头脑，他认为有人消费，比如美国你那儿有消费市场不打掉的话，你阻止我这边农民去种这玩意儿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他是有这种理念在里面。所以巴布洛·斯科瓦当时提出来让毒品这个贸易合法化，也是有他这种群众的基础和理念基础的。他可以还掉上百亿美元的这个外债，一点问题没有，他还依然可以保持国内的这种经济实力。当然这个没有一个总统敢这么做，就当然拒绝他了。后来在他被击毙以后，收缴他的所有的这个财产，他的财产到什么状态？他有现在哥伦比亚最大的这个国家动物园，就是他的私有财产。他曾经照过他一个庄园，一个大概上万公顷的一个庄园。大家知道一公顷应该是100×100的概念，应该是1万平方米，他有上万公顷的土地。那么在他一个庄园里边， 去从飞机上看整个上万公顷，它大概上万公顷当中一部分啊，应该也有上百或者几十公顷土地，从上面看是一个画，是一个欧洲的写实主义的画，你知道，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画卷是不一样的，它每个庄园的造型是不一样，你从上面看绝对是个画，你把山把整个庄园给修成画，这得需要多大财力。另外收缴他个人的一个金库的时候，那里边的金砖堆积如山，他的庄园不计其数。最让可怕的是他曾经被抓过三次，他最后一次越狱逃走以后是被那个最后击毙了，但是他曾经被逮那三次当中，你知道哥伦比亚警方不敢怠慢他，因为他是一个黑白两道都能通吃的一个人，所以为了把也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更多警察的安全，把他给单独弄到一个山上，也就是不跟一般的犯人住在一起，单独为他建造了一个监狱。那个监狱是五星级的标准，就是里面的设施是五星级的饭店的标准，那样的监狱。当然，这个监狱是建在一个贫民区，是波哥大南边一个贫民区。贫民区大家知道，那个房子都很破烂的。但是大概这个整个情景过了，就是他被关到过了半年以后，警察就发现周边这个贫民区房子开始变好了。为什么呢？在发现出入的人已经不再是平民了，不是穷苦老百姓了，开始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是这个人的爪牙，所谓我们叫爪牙也好，他的帮手也好，去把周边所有贫民区里边的人全部他不是说赶走啊，是给他房子买下来，把他房子买下来，然后呢重新建造，围绕这个监狱又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社区，他一样可以指挥，这个人是通天的，你知道，所以这个人是相当厉害的，这个 Pablo Escobar 这个大毒枭。在哥伦比亚像这样的毒枭他被击毙以后，像这样的毒枭也是层出不穷的，每年在哥伦比亚说收缴毒品收几克几十克甚至几百克，这都太小菜一碟了，你知道，一个当年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在过海关的时候突然被查出一箱子毒品，那个人是无辜的，你知道，他根本就说是为什么我箱子里边 ¿por qué?西班牙语 why how come 我的这个 suitcase 当中会有毒品，这个东西是，但是个毒品本身就是几十公斤，你知道，这是毒贩子用的一个障眼法，他就说他在这个飞机场里边找一个我们说类似的皮箱啊，很快的速度啊，就能把一个跟你很类似的一个皮箱的东西，但是他那里边装满了毒品的东西跟你调换，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是无辜的呀，你就去走这个海关，那你一被查肯定是毒品，你知道，那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嘛，那警察这时候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他就开始注意你了，他就开始调查你，所有的警察这个便衣警察也好，这个着制服的警察也好，都朝你集中，那真正的上吨的毒品，几十吨几百吨的毒品会从另外一个通道迅速的被运到飞机上或者运出国境，这是用的所谓的障眼法，后来警察发现了，就说他要陷害无辜的方法去把这种毒品进行运送，但知道在哥伦比亚一查出几十克或者几百克的这个东西，说一定是诱饵，它不是正经的毒品，你知道，正经的毒品一被查出来一定是上十吨的 OK 几十吨几百吨这都有可能，你知道，哥伦比亚是蛮可怕的一个在毒品的交易方面，如果把它说成这样的话，这不是我夸张啊，这是现实的存在。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因为很多我回国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李新老师你在那个南美洲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做毒品生意啊，我说如果我要真做了毒品生意的话，我也不会在新东方再谋生了，我可能再盖出10个新东方。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一个毒贩子到底能挣多少钱。曾经因为我个人经历，我个人在哥伦比亚是教外语的，是教书的，那么我的一个学生是出租司机，当然后来熟了以后我们聊得很不错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他以前绝对不是干出租司机的，他说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学英语吗，或者说我现在为什么要向你学习外语或者学习更多的知识吗， 我说不太知道啊。他说因为老师我曾经是 Müller， 这种西班牙语叫做 Müller，我希望我知道同学们可能有的知道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骡子的意思。那么骡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毒贩当中的一个术语，它曾经是毒贩运输环节当中的一环。它是什么呢？它是管监管的人。他说比如说这个毒品从这个口岸到那个口岸的话，从我们说这个 Cartagena 这个地方要向美国迈阿密海岸去运送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主运人，要有很多的监控人，就是说要有骡子来监控他的交易过程和他运送的过程走的过程。那么这里边会有很多人监控，这是一个外，其实是个外圈，他只负责报告和监控这么一个作用而已。我曾经问过很多我同事我的朋友，我说你猜一下，这个人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学生问我说，你猜一下老师我能挣多少钱，你猜我一礼拜的工资，你往高了猜。我不知道同学们会猜多少，有人猜往高了猜会猜到上万美金，有的上千就很低了，上千就很低了，上万美金。但是其实他跟我说就这样，就是这个很低的一个报酬啊，在毒贩子里边很低的一个报酬，像这样一个监控这样的人，那么他可能一星期要监控几趟，只是监控然后向上面报告，他一星期的报酬是30万美金。我说这个的时候，我绝不想鼓励同学们去干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很危险，你要听我下边这句话。因为这个人为什么放弃了，因为他说老师，如果毒品在我监控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丢了找不着了被警察查封了等等任何的问题出现，老师你知道我要付出什么，就是生命，就是说你肯定要死，不是被警察弄死，也肯定会被黑社会弄死，因为你只要有一批货出了任何的问题，你的命运只有死，你逃都无处可逃。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是相当相当危险的一个职业。哥伦比亚有一些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从最低层的农民种植，到我们说运送过程，到最后在美国接收货物，这个链条是相当的发达，利润相当的丰厚，但是代价也是相当的昂贵，就是人的生命。这个人这个同学后来跟我真的很不错，他说我因为是外围的，如果你要是圈内人，比如说带着这个货物往外走的人，这是圈内人，你根本出不来，但是他是一个圈外人的话他能出来，我说这还算幸运。他后来说我现在要学英语，我现在要学点知识，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他现在做的是出租司机，他说现在挣的钱真的很少，他说在过去这个钱真是简直不够我们花的，我们那时候一个周末都去迈阿密度假，开自己游艇，甚至一个月换辆宝马，就这样过的生活，现在我们过不了这么豪华的生活了。他说但是老师我们换来的是平静，是内心的平静，是对上帝的一种赎罪。他说我以前也做了很，他说我曾经，我问他，我说你杀过人吗？他说你觉得我们做这行业的有没杀过人的吗？换句话说他是很可怕你知道。 OK， 当我听到这个时候，作为当然我是在去那儿两三年以后碰到他的，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对于一个刚去那儿中国人来讲，听到这个话，你觉得是在跟一个杀人犯在谈话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什么感觉？会很恐惧的你知道。但是在南美的时候像这样的学生我碰到过不，当然也不多，碰到两三个，但是我内心是很平静的，因为这种惊吓太多了，已经不足以再引起我内心的一种波澜你知道。这是哥伦比亚的一种我们说在毒品上的可怕。可怕但是这个可怕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也不一定是那么可怕，因为你只要不把自己 get involved， 就是加入进去，它其实远离毒品，远离毒品交易，远离这个行业大概不太会有可怕的一种生活，可怕的一种生活状态。这种可怕，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这个毒品的可怕。